因为太多人没来嘛，然后也是之前我讲的时候呢，讲得太过复杂，把论也带进来嘛，那变成这个真正的菩萨道的这个部分呢，你们反而会变成说，不知道在讲什么，反而就在这个文字上在做游戏的话，也不太好，就是光是理解文字，然后没办法用在生活上，那也不太好，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再从经义上面直接下手，就不把论带进来，好不好？那我们就看一下第十页，因为最重要的是在这个问答的这个部分，菩萨道的修行。好，第十页，可以吗？就是第一个问题嘛，哈，就是说那个成就是法，哈，然后呢，他的心就会很坚固而不疲倦，因为其实坦白讲，行菩萨道的心要非常的勇猛精进，然后呢，你要是百折不挠，哈，其实这个是菩萨道嘛，你要说。吃什么菜吃到身体怕胖了了，那你一听到就说对齁，吃素不够营养，吃素钙质不够，然后你就马上就退了，那个就是心不够坚定。那个他现在讲说，你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心要坚固而不疲倦嘛，那这个呢你才有办法真的呢走三大阿僧祇劫而不会累。我坦白讲，我刚才是在发现新大陆嘛，因为我想很早来，我差不多1:10左右1:15左右到嘛，到那个车站那边，那个下车那边，然后我就想说我那么早来干嘛，我就不晓得要往哪边晃嘛，所以呢我就刚才跟文文讲说我去接你，怎么没看到，我就从那个绍兴南路拼命的走，哈，就走，我想说我走看看那个中孝东路有多远嘛，哈，结果我怎么走就走到，觉得走到最后我发现我有点迷路嘛，经过好多学校，然后呢又经过了济南路，然后又经过了林森南路，我到林森南路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想说，天哪，我怎么往回走到林森南路，到底是怎么走，然后我就问人家说杭州南路在哪里，其实我明明知道杭州南路在我的那个左手右手边嘛，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远啊，因为我要走到中孝东路不可能这么远啊，然后我又想说，我如果问人家中孝东路，人家一定给我指就在前面，因为我就沿着这个方向直接走而已嘛，就在这个前面嘛，所以我就问杭州南路，结果问到一个帅哥，他就跟我讲说杭州南路在那一边，然后我就瞪他一眼，他说，我说你没讲错嘛，前面那边嘛，他说不是啊，至少在跟这一条路是平行的，然后还跟我讲左手边，然后我就说好了，谢谢你，因为我知道我第一个我就知道方向错误嘛，那在我在往左边走不就是往车站方向走嘛，所以呢我也没上当，我就说好，谢谢，他就说你要往那边了，我就说好，谢谢啊，结果我后来就想说我不能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一定会真的是迷路了，结果呢我再走一下，我就看到大雄宝殿，你在哪里，我已经走到三老师去了，然后再从那边走过来，然后我就觉得说哦好累哦，心不够坚定，然后已经感到疲倦了、哦、那我们行菩萨道，你要想要成佛谈何容易，生了三大阿僧祇劫嘛，所以呢这一条路真的走起来会很累嘛，而且呢你会碰到很多挫折，异教徒的给你的一个打击，你家里的人给你的打击，佛考魔考一堆嘛，吼、哦，然后你要很坚固不疲倦的话，他说你第一个你要有这圆满这四个、哦、这四个法，第一个有看到吗、哦、第十页第五行，于诸众生起大悲心故，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今天我们要成佛，为什么要成佛，因为我现在我行菩萨道，他们讲你们现在要去当义工就是行菩萨道嘛、哦、你要行菩萨道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有时候会使不上力，坦白讲有时候会使不上力嘛，对不对，你想帮他怎么帮都帮不上忙，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就说啊我想要拉他学佛，结果呢不只是拉不上来学佛，反而是被他拉去嘛、哦、就是其实你学佛很久的人都有可能这样，因为可能刚开始都是朋友方面嘛，或是说跟谁比较有缘，然后呢谈得很投机嘛，就说好吧，那你既然说好学佛要去听法，那我就跟你去嘛， 好、哦，结果呢，他跟你。你跟他跟你来的时候，来了两三次，他说：“哎呦，不要，天气好热哦，车子又好远，然后要等车等了好远，所以呢，我不想去，然后我又要从哪里来，然后又变成说，我整个工作都要放下。结果呢，你不发现就说，没关系嘛，我去载你嘛，哦，然后呢，你就千里迢迢的从北到南去载嘛，然后载了回来，然后发现你这样子每次载他很高兴嘛，哈、哦，结果呢，终于来了。”然后但是呢你累垮了，然后有一天他就说，他就跟别人讲，他说他还不是为了钟会师，所以呢他要凑人数，所以来载我。然后你又想到，哇，怎么这样子，我的心都凉一截了。那个他说，我是发心想说让你听一点法，让你知道一点法义，结果你竟然是说我有所求，那算了算了，我本来是当这个交通车已经算很委屈了，然后你又这样子讲，算了，我不载你了。然后你就想到什么样，然后呢他就想到说，好，我不去载了，然后我不去载了。结果呢他想说，那我也不好意思来上课，所以呢他就也不来上课了。结果呢你看会变成什么样，你本来是要发菩萨心去度一个众生来学佛，结果现在呢被另外一个众生肚子走都不要来学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死力的时候会发现没办法的时候，你就想到说，那个佛是怎么度众生，他怎么随时外道都有办法，他都有办法把他度进来学佛嘛。比方说那个泥千子的，只要跟佛陀那个孩子那个徒弟呢，本来是胸有成竹的想来把佛陀问难的，然后呢甚至呢在所有的佛弟子的面前让佛陀出糗，结果没想到呢跟佛陀讲了两三句话以后呢，反而是跟佛陀忏悔，然后呢变成佛陀的弟子，那他就有办法度这些外道，然后甚至呢没有学佛的只要看到佛陀就马上就皈依。他怎么这么厉害啊、哦、原来佛陀是非常的有能力，只要他在的地方都有办法，所以呢你就想到说，只要成佛对众生就有办法，对不对？所以呢你就发起一个想要成佛的心，所以那个想要成佛，你从这个推理来看的话，你要成佛是为了什么而想要成佛，想发心成佛为众生，为什么要为众生，不是为你自己吗？就从刚才那个例子来看的话，是为了什么？应该是为了能够很圆满的度众生嘛，不会有挫折嘛，不会像我们就说，啊，我对你好，真的是热脸贴到冷屁股，有时候被骂嘛，对不对？你拼命的邀他甚至跟你讲，就说你假扮熊熊，我不会对你好言。那这样子的话，你会觉得说，哦，我真的是喝心火。嘿，会这样子，但是你成佛了就不会。所以呢他就说是为了要度众生，所以呢对众生起大悲心。那你只要有这个心念的时候，你会想到说，啊，我这个一点点挫折也没什么，所以呢你就想到说，我就是要成佛，我就是要度众生，众生太苦了，所以呢就是众生打我骂我我也无所谓，反正我就是对众生的苦我说体会很深嘛，不要让众不忍心众生苦，所以呢升起一个大悲心。那这样子的话，你的菩萨道就会能够心很坚固而不疲倦，对不对？然后第二个的话，精进常不懈故，你要想到说，我是想成佛嘛，其实前面是讲那心坚固就是一直要成佛，那个心就是指菩提心嘛，好，然后精进常不懈故，你要想看看佛陀是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一直精进嘛，所以呢我现在呢也是要成佛的话我就要精进嘛，要不然的话我就没办法成佛，没办法成佛那众生还是很苦，我就救不了他。所以第一个对众生起大悲心，第二个呢要很精进嘛，齁。那第三个呢就讲信解生死如梦故，你就想到说，哎呀，我这个菩萨道做不到多久，然后呢就是那个一个众生就还没有真正来学佛，还没有真正发起一份的那个忏悔心的时候，我的命就已经是快半条了，快没了， 那这样子的话，你会说啊，算了算了，我不要了，哦，其实不是嘛，你要想他说，我只要为了众生有利益的时候呢，即使这一辈子，哦，这一辈子走了，我还有下一辈子嘛，我每一念心都是为了众生的话，我就还有下一辈子，那下一辈子一样是行菩萨道嘛，因为在佛法上来讲是说，我们的生命结束不叫死亡嘛，叫往生嘛，对不对？所以呢，死就是第二起生命的开始，所以呢，也是第二起生命的那个生日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庆生的时候，那个其实那个也是庆生嘛，但是一个情形很不一样，就是我们的心境不太一样，因为它迈向第二起生命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所以呢，你要想到是说，其实它是第二辈子的开始，所以呢，你要想到说那个慢慢的。菩萨道会圆满嘛，所以呢，你要想生死如梦，哦，然后你根本不需要在乎这一期的生命怎么样，哦，然后呢，你就一直往前做就对了。第四个就是思维无等等佛之智慧，哦，就是思维我要成就，我要成佛，我就是要跟佛一样嘛，哦，然后呢，不要跟那个二圣一样，哦，因为二圣是自己解脱而已，那我现在行菩萨道，所以呢，我要跟佛的智慧一样，只要有佛的智慧的话，我就可以真正的帮助众生，哦，不会说让众生产生苦恼，哦，这样可以吗？哦，这是第一个，可以，哦，比较简单嘛，哦，跟之前所讲的，哦，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所言决定而不终悔，就是所说出来的话绝对不会产生后悔心，哦，我们常常有时候讲出来就会后悔嘛，哦，然后呢就像刚才我说好，那你们去当义工，我们剩下人数不多，我们就去咖啡厅，然后你就说啊，早知道我就不要答应义工，哦，那这个就是后悔嘛，哦，但是呢，你如果是说你能够成就这四法的时候呢，你所说的你在你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会后悔，哦，过程当中嘛，所以讲终悔，哦，因为还没有成就，还没有到那个成佛嘛，因为到成佛了，你只要达到成佛绝对不会后悔，所以是在这路途当中，有时候会说像说我们在爬山，哦，就是有一天嘛，就有一个人他就说哦，他想要来师父这里，然后我就说好，哦，可是我这边，哦，下车还要走很远，然后他就说我要带什么带什么，我说我跟你讲下车还要走20分钟，然后你要衡量你的体力啊，齁，你20分钟你提的东西我看不要嘛，齁，因为第一个你还在慢慢找路，所以你自己一个能够走进来已经是非常阿弥陀佛了，所以你就不要带。结果呢，他从他家走出来要10分钟，所以呢他就这样子走出来以后，结果他就在后悔了，因为他走出来身体出问题了，他就觉得说哦，他好像生病了，然后呢他就想说我如果要再回去还要再走10分钟嘛，那我要去师父那边我就坐上车可能会好一点嘛，结果呢没有好嘛，就坐上车还是一直不舒服嘛，结果一下车他就赶快打电话，然后我就说那你就怎么走，他又不好意思讲他不舒服，结果呢走到最后大粒瓜小粒瓜嘛，因为那个汗不是热汗是冷汗嘛，然后我就说你生病就不要来啊，你干嘛又来，然后一来就开始吐嘛，哦，我说那你就不要来啊，然后就说啊，我就平常都好好的，我就搭上车以后我就到车站的时候，然后就想说搭上车就好了，哦，啊，结果坐一下就好了，哦，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就是他在走出来的时候就后悔嘛，哦，但是呢我们就想说行菩萨道怎么样不后悔，第一个决定说诸法无我故，哦，就是说说话的时候呢你都要有一种跟佛法相应的部分，因为佛法是讲诸法无我，你不要认为说诶你讲出来的我就是认为怎么样我的就对了，哦，你只要听我就对了，不是，你要体认到那个法其实是没有一个恒常的一个主宰的可以主宰的，其实每一个人他每一个他所说的都是他认为最对的，哦，常常我们会起冲突，就是说我们会认为我们讲的是对的，别人讲的都没有那么圆满， 然后我就很坚持是我的才对。那坚持我的说法对的话，那就是跟诸法无我是不相应的。哦，好，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决定说诸生处无有乐者，好，哦，就是说诸生处，就是说三界轮回的众生所处的环境都没有一个快乐的地方，因为三界如火宅。所以呢，这边的话，你就想到说，哦，三界如火宅，那当然大家都要离开三界，那要怎么离开？那成佛或是解脱最好嘛。所以呢，他说第二个，你要讲的时候，你要说话的时候，第一个你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嘛。第二个的话，你要说的话，要体认到世间其实都不可爱的。那你体认到我是处在这个火宅当中，我还有没有其他的体力可以跟人家争执？大概没有。你要想到说，如火宅这样子，你看火一烧，像我今天走出来，搭上车就听到哦一哦一嘛，然后我就想，怎么一直往我那边去嘛？好，然后我就想，我就一直在回想，我法师有关，我什么有关？啊，然后后面又有救护车，然后我就想到，奇怪，那应该不会是因为我人已经出来了，然后你就想看看。这三界火宅，然后一看到那个偶一偶一，我们就会紧张，那个是有形的火，其实是我们处在这个地方，随时随地都在烧嘛，哈，那烧很可能就是烦恼啊，或是什么，都是在烧嘛，哈，所以呢，没有一个真正的很久的快乐，哈。那第三个就决定常赞大圣，就是好的我们会赞叹嘛，哈，所以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定。要跟大乘法相应，然后看到有人行大乘法，我们就要赞叹。第四个呢，就决定说罪福业不失故，就是业报不失。好，那你如果能够体认这个部分，你才有办法说出来。好，那说出来的话，就是说你自己说得出来的话，你当然不敢是造恶业嘛，不敢是有罪的部分嘛。所以呢，因为你相信有罪有福这个部分嘛。所以呢，你会就会一直行菩萨道，然后一直行善业，然后最后呢，你就能够跟佛法、跟成佛方法相应嘛。哦，这个你如果只要是成就这四法的话，你所说的就绝对不会有懊悔的心。有问题就要问哦，因为现在是等于复习嘛，哦，然后复习也就是让你们这样一把抓，就是经文里面讲的那个重点，其实就在这一段嘛，然后吧。你就慢慢的，你就可以说，我生活上就可以做得到了，哦，那第四个，好，哦，第三法，哈，哦，第三法就讲到是说能够增长善根，因为常常讲是说我们能有什么福报，能有学佛，能有那个发菩提心或是皈依三宝，就是因为我们的善根成熟嘛。那怎么样让我们的善根呢再继续增多，哦，就是福报增多嘛，因为你善根就是。能够长出善法的这个根，哦，你根如果不够茁壮的话，你那个善法都很有限。就像我今天我是上去看一下我家的那个高站塔嘛，因为之前都全部死光光，后来呢去跟人家要了两颗，然后我就想说我上去看一下有没有壮一点，因为之前我都舍不得采叶子嘛，那先后来人家告诉我说你要采它才会继续再长大嘛，所以我之前踩了一下，然后我就想说今天再上去看有没有好一点，结果一看，真的踩了以后它就在旁边又发出来嘛，那这个就是说它的根就越来越茁壮，哦，那我很怕它萎缩嘛，因为我常常都只负责种下去，就不负责管它的什么施肥那些，我一律不管，所以呢要跟我一起生长的那些植物都好可怜，最后都会营养不良，好，根都不会细细小小的，然后最后就萎缩了，哈，所以呢，我们的行菩萨道的话，就是说不能萎缩嘛，因为你要想到三大阿僧期间实在是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做了，所以呢，我们的根要那个稳固，哈，所以呢，他就想增长三根，哈，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增长，第一个就是要持戒，你持戒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去伤害众生。那不会伤害众生，当然你跟众生结善缘，所以呢这个善根就增长了。然后第二个呢就多闻，哦，多闻的话你那听闻佛法，然后你对自己的那个 做法呢，你就会很觉得说，这个符合佛法，我就继续做下去，所以你就一直善业就增长了。第三个呢，布施，就是能够你能够布施，就能够让你的身心呢获得清安，因为布施就是舍的意思嘛。你如果越拥有越多的话，你会束缚越多，好，然后你越能够布施，就越能舍，然后越舍你就越清安嘛，好，那越舍的话，你就跟众生结了更多的善缘。所以呢，一方面就是说布施是结缘，一方面呢，布施是让你的束缚越来越少，然后你的身体、你的身相呢，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庄严。你跟人家结善缘的话，甚至说跟三宝结善缘的话，你就供养三宝的话，那你最后你的那个智慧跟身相都越来越圆满嘛，哈。那第四个呢，就是说你真正的自己身体力行去做嘛，就是出家去学佛，哈。好，这是能够让善根增长，哈。那第四个问法，好，问答，就讲到说能够怎么样无所恐畏，而且威仪不转。因为前面就讲到第四个就自己去做出家嘛，那出家我们常常讲出家就是离开慈心割爱，就是等于说刚开始你要脱离你原生的家庭的话，你就想到你有困难的时候，第一个你会去找谁？我很难过的时候会去找谁？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一哭绝对是跑去找爸爸妈妈，然后呢长大一点可能找老师嘛，齁，但是呢发现老师其实只是看着你哭而已，最后还是从学校还是会回来，还是会觉得爸爸妈妈才是我的保护，然后到最后长大一点可能不敢哭嘛，齁，但是呢就是你受到委屈的时候你一定会在家里，然后有的人会说受到委屈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但是离家出走最后还是会认为说家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嘛，齁。所以呢你要想到说啊，那个出家慈心割爱其实就是把你本来你认为可以依托的地方呢你全部放弃嘛。那你全部放弃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等于说你自己一个人去承担你所有的，所以刚开始一定会有恐畏嘛，齁。然后呢出家又是要修行，行住坐卧要有威仪嘛，所以呢，他是这个问题其实是从前面而来嘛，啊，所以呢，他是说要无所恐畏，威仪不转，啊，这可以吗？威仪不转就是不要威仪不能随便嘛。你要说你遇到一个你很崇敬他的那个出家人的话，结果呢，他就走路呢就是这样。啊，东指西指，天花乱坠，然后你会觉得说，啊，那个人跟我没出家还不是一样？因为我们看到人，其实看到其很特殊的东西，我们一定会看多看。然后呢，以前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呢，穿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那个怎么样？然后就开始数那个楼房到底几层，哦，20、21、22、23，然后呢，那个表情就出来，那个。眼睛睁得好大，哦，但是呢出家的话也会看嘛，就看一下，哦，101这么高，大概也不会这样1、2、3、4，不会这样子数，会数会是用眼睛数，哦，就是这样子嘛，哦，所以呢那个我们平常就是你会看威仪不是什么，但是呢威仪可以度众生嘛，威仪不能当饭吃，但是可以度众生嘛。你想看看你怎么去接近师父的，很可能就是师父穿的长衫这样飘，师父穿的那个袜子让感觉有功夫，就是我以前同学讲的嘛，哦，那个不晓得哪一派的功夫嘛，哦，然后呢那个鞋子就好像是这样，就是我发现有的人就把我们这个当作那个武功鞋，功夫鞋。那有一次我就在住戏子的时候是淹水嘛，那淹水所有的通通都淹嘛，那生鞋也是啊，然后连续几天都阴天嘛，所以呢我没有鞋子穿，我就穿拖鞋嘛，哦，那穿拖鞋哎，必须逃难啊，说逃难是很难听嘛，就是去寄住别的地方。结果呢后来我就想说不行，我今天要去上课，我一定要去拿生鞋来穿。他就说那师傅我这边有一双那个功夫鞋你可不可以穿， 我说功夫鞋，我怎么你们的鞋子我怎么可以穿？他说功夫鞋可以啊，跟你身鞋很像。结果就是黑色的嘛，就是类似包鞋这样平底的。我说好吧，勉强吧。然后穿去学校，我就说我没办法，我没鞋子，你们不要看我鞋子哦。他说根本没有人看你，你自己一直在讲。啊，这个就是怎么样？你平常你就是穿深鞋，然后呢，突然有一天你穿这样，你就很不自在。好像感觉每个人的眼睛在看你那个地方，其实不是嘛，哦，但是确实也会有人注意啦。就是像我出门，哦，我去学校那上课，像现在比较随便一点，就是说，啊，自己开车或是怎么样的话，我会穿中褂。夏天，啊，如果是说那个我如果要搭公共交通的话，我一定会穿长衫嘛。那我记得我以前是。一定再怎么热都是长衫，然后呢就穿深鞋，穿那个深袜嘛。结果就有人跟我讲说，释迦牟尼佛在世都认不得他的弟子这么愚痴嘛，这么热还穿那么多。然后我就说，那我有什么办法？我就是这么愚痴，我就生长在台湾，台湾的佛教出家人就穿这样子，所以呢，我就很难很不行嘛，我就不是在佛寺，所以呢，释迦牟尼佛看到我，他如果跟我讲，就说，哎呀，钟慧师你怎么这么愚痴，你可以穿怎么样的话，我一定赶快改。问题就是我都没有看到他，结果那个同学呢被我这么讲，他也没话说，然后他就说，你看谁哈，那个人家比你出家还久的人，人家他都穿那个什么，那个叫做什么鞋，凉鞋哈，夏天嘛哈。然后他都穿短褂，然后你看那个藏传的那个大师级的那个活佛，人家他都是穿那个这样子，他你们不是说那个披右肩是不是？那个就这样子，你干嘛穿了那么多件？然后你难怪你一天到晚在中暑。我就说，那就很不幸啊，我就是走台湾佛教，我又不走藏传，又不走南传，我就很不幸嘛。那我的愚痴，我的选择，我就是要这样子啊，你就不要管我嘛。然后我说最后的一个无奈，我就说你不要管我嘛。他说我是心疼你啊，我发大悲心，我心疼你啊。我说好，那谢谢你心疼嘛哈。那你看这个，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这种，其实我们的穿着，你一走出去，人家就知道你是出家人。那你如果是这样子穿的话，就像他所说的这样穿的话，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说你到底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嘛，对不对？你可以在家可以怎么穿无所谓，但是你走出去你就代表佛教啊，啊，所以呢，有一次就有一个同学，一个学长，他是在家人，他跟我讲，他说，钟慧师，我看了这么多年下来哈，就只有你跟另外一个同学哈，你们的那个威仪还是真的很像出家人，其他都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说。你不要讲这样子，人家都骂我们很愚痴，啊，我们两个偏偏就是敷衍出来的，就是这么古板，因为确实就是历届以来就我们两个是敷衍的嘛。然后我就说，你知道他敷衍的话，那一个人我们以前是叫他叫做老夫子，就是这样子嘛，嘿。然后我是说，我应该是比他那个，他说没有，你们至少就是说再怎么样，你们都穿出家人的那个服饰。然后我就说，你怎么知道呢？他就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哦？我跟你讲，我是念过佛学院。我说哈，你念过佛学院，你怎么都没出家？他就说，因为这个穿着我克服不了，所以我不敢出家。他真的念了佛学院，而且是念了4年。那我后来才知道，后来我就很坚持，就说我就是要这样子穿，就是因为他这样子跟我讲。他就说，他很难过，就是说为什么来到佛研所的时候，出家人都被在家人。渡走了，哦，然后呢就是一切都是讲求这样子嘛，哦，他就说还好你们两个很坚持，而且他都不讲嘛，他是我的学长，他就说他看了自从我进去还有那个学长比他 还早进去，他就说怎么看你们都会可以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还不止耶，你看我们冬天围巾帽子都不敢耶，他就说那个其实可以啦，你们那个头这样子，你要戴帽子，我就说不行，敷衍就是讲不行。然后最后他说，人家我们佛学院还是有，真的冷的时候还是有，但是呢，就是真正的上殿堂， 哦，就是说在屋内的时候你要留意，啊，出去的时候因为为了保护嘛，他是说但是不要花花绿绿的就好，哦，因为真的嘛，那些出家人你要说我前面都 全部都穿出家人的衣服，上面戴一个红帽子，就讲到这个威仪的部分，哦，他说第一个不为不得财利，因为你如果是说啊，你就随和一点嘛，你跟我一起，然后你就到哪里嘛，哈，然后呢，我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哦，这个师父对我好好，所以呢，就特别供养。但是呢，你如果说发现这样子的话，你不愿意跟他不愿意被他渡走的话，那你就是变成要离开他嘛，那离开他就少了这个供养的部分，所以呢，他说，你不会怕没有得到这个供养嘛，啊，不得财力。第二个呢，不畏悔路，哦，就说有的人会说你看他自命清高，哦，那背后就开始诽谤你嘛，哦，他说你不怕，因为你很清楚，你心中自然很清楚说我符合佛法这样子嘛，哦，第三个就是不畏恶名，哦，就是说后面的指指点点嘛，哦，然后第四个呢，不畏苦恼，因为甚至呢他就怎么样诽谤你，怎么样去指指点点你都无动于衷，然后呢最后就是武力，哦，武力的加害，那你也不会怕嘛、哦，所以呢就不畏苦恼，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你有办法坚持嘛，就无所恐畏，畏于不转，哦，好，那接着第五个问题，他就讲说怎么样增长白法，就是增长善法嘛，因为你不畏惧一切威胁利诱的时候呢，那你自然而然你会往善道走，那往善道走的时候呢，就是善法增长，所以呢它增长白法，因为增长善法的话，你的果报会就是乐果嘛，然后才有办法继续成佛，因为你菩萨的一个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成佛，你如果说白法不增长，你不可能成佛嘛，你一直都是造黑业造恶业的话，你不可能成佛，哦，所以呢他说怎么样增长白法，第一个就讲到说家住众生修行大菩提故，哦，你引导众生就是要引导他们向成佛道上走，哦，绝对不是在人间的五欲上面享乐。第二个呢布施不求果报，哦，当然你要说，欸，那如果一个出家人的话布施当然是讲法施，那一个在家菩萨的话布施就是说看到众生很可怜的时候你也想说，欸，那我去帮助他，或是呢你去布施那个面包，布施三餐，甚至呢他如果是说在创业的时候你可能就布施人力，哦，人力或是财力等等嘛，哦，那一样道场在建立的时候也是这种方式嘛，哦，所以呢你不会去要求要获得什么果报，就是无所求的意思。那第三个呢就是守护正法，因为毕竟要有佛法才有办法成佛嘛，所以呢你对佛法你还是要守护，怎么守护，就是依家奉行，要不然的话就是说有人在破坏佛法的时候呢你去护卫他，哦，你去护卫佛法，哦，就是不让他破坏。那第四个呢就是说以智慧教诸菩萨故，就是说你有获得你有多少的智慧，然后你就教人家行菩萨道嘛，因为菩萨不是一出生，不是一开始说啊我发菩提心然后就马上就跟那个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一样，不是，就是大家都是从凡夫开始修嘛，那有的人呢中间会发生挫折，然后就会很无奈的时候呢，那我们一样，我们先走这一条路的人呢就帮忙后面走的人，啊，常常我就讲说出家也是一样，啊，先出家的就要提携后出家的，因为不管这个你的身世你的学历来到这个佛门道上的话其实都一样，大家都刚开始在学嘛，哦，你要说啊我大学毕业我小学毕业，但是呢你小学如果是来到这个佛门你已经学了20年，其实很多经律论你都学得很通了，但是呢那个大学毕业可能一进来什么都不懂，那你就说啊我怎么好意思跟他讲我才小学毕业，人家他是博士硕士，错了，进来就是什么都一直像一张白纸，你就是必须提携他，哦，那以前我们在福演自我介绍的时候常常都讲，哦，不是常常讲啊，就是同学嘛50几个，然后刚开始自我介绍都是很紧张嘛，然后呢每一个同学一上去呢 哎呦，怎么两个这么多眼睛在看我？赶快躲起来！你要说，后来那老师都觉得好奇怪，你们怎么这样子上来讲，同是同学就这么紧张？那你们怎么以后怎么说法？服务员要造就的都是说法的，哎，你们怎么说法？结果呢，好，稍微大胆一点了，上去讲了两句话，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赶快就跑下来了。然后呢，后来有的到最后就是。第一次大家很紧张，第二次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哎，就比较容易的表达，然后就每个人都讲说我是一个小婴儿，然后你就说二三十岁的人讲自己是一个小婴儿，然后呢，我们都觉得好奇怪，为什么小婴儿还在学走路？因为为什么？确实穿了长衫，穿了海青，不会走路嘛，那学走路是不是像婴儿？那你说你穿？因为你没有穿过长衫嘛，好，你穿海青怎么走路？可能这个都要学嘛。那这个学其实在受戒的时候，师父都会教。但是呢，那个你们可能是只有在那个上殿的时候，你会有这个问题。那上殿大家排好班，然后你走绝对没问题。问题是像我们出家人，我们穿长衫是从早上穿到晚上，你走路怎么可能就说？我就上殿以后就站在那里不动，一定是走路要走嘛。那怎么走？那穿长衫走路不会走，所以要人家教嘛。因为你如果没教，你走不好的话，而且你到服务员那个都是楼梯嘛，然后就从楼上滚下来也有可能，哦，很危险。那再来的话就是你去拖地，哦，因为下来你后面不拉就是拖地嘛。海青也是一样嘛，你后面不拉那个地都被你拖得好干净嘛，好，哦，但是你一天到晚都在洗你的长衫、你的海青，然后呢，你下楼梯那个上楼梯，你前面不拉就是巴巴德嘛，哦，然后你不止你一个人跌倒嘛，整排都会受你影响啊，因为你跌倒，其实后面都被你滚下来了，哦，所以很危险。然后我们都在学走路的小婴儿，然后后来。那想到老师就说啊，希望你们这些婴儿哈，早一点学会走路好不好？啊，到处啊穿起海青像七爷八爷。好，哦，现在我其实看很多在家众也一样嘛，穿起海青真的像七爷八爷，穿起海青拿法器也不会拿哈，哦。那其实就是这个都是要学嘛。那你说那不像婴儿吗？婴儿不是穿衣服的时候要学怎么穿衣服，怎么折衣服，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想到说，哎，其实每一个地方都一样嘛，每个人都是从小开始学。那从小开始学的话，你就先进来的就要学教后面进来的，也不要去讥笑，就是说他怎么这样子。其实，你想看看，你刚开始也是这样子啊，吃饭也要学。你就想说，这么大了，长这么大了，吃饭还要教，没错。你们吃饭都会吃吗？东西送进嘴巴就好了嘛，对不对？其实你过堂吃饭，你就很紧，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你会不会吃饭。那几乎大部分人都不会去过堂，除了受戒以外，哦，那像你说到寺院去，像我就想说法鼓山，你们到寺院去吃饭一定会过堂嘛？结果我发现他们的过堂也不是。真正的过堂嘛，他只是说进入那个斋堂吃饭，并不是过堂。过堂的话就是大家坐下来，然后呢，那个你也不需要去拿嘛，就是巡堂来给你分嘛，哈。然后呢，你就是盘子、碗、饭、菜汤这样子，然后你就看我要什么，哈。然后不是说我看到什么我要嘛，他分就是一定是从头到尾分嘛，你不可能去挑的。然后呢，分量也不是说我要多，再多一点啦，不够啦，不是，你绝对不能讲，哦，然后呢，分完，你要什么东西，不能吃的，你还是吃下去，那就是真的能够这样，就是无分别了。然后呢，就是吃完了，你又说那我吃不饱怎么办？你还可以吃，没错，但是呢，你要什么拿什么出来，不是说拿什么出来，你要说我盘子放着嘛，哈。盘子放着当然是要菜，那要什么菜你没办法讲，就是看他有什么菜拿来分你就吃。然后呢，你要汤，你就是把汤碗拿出去，要放哪一边也可以，他的原则，哦， 你要一碗汤还是半碗汤，要用筷子指，不是用嘴巴，筷子指到哪里嘛，齁。然后饭也是一样，吃不够你可以再添饭，然后饭多少你也可以用筷子指。但是我看这个部分就是好像还没有经过，对不对？
法师有啦，一般性。
那受菩萨戒的时候呢？也没有，也是自己去拿。受菩萨戒还是自己拿，那就不是过堂嘛。所以那些过堂的规矩你们都还没学到嘛。然后你就说啊，那如果我穿着海青怎么吃？一样就是穿着海青吃。然后你就说啊，就是这时候就是看到你的威仪了，我不然你这里全部都有啊，那不是手啊。那你筷子不能去碰到衣服嘛？所以吃饭也要学嘛，我买两次饭也要学嘛，哈、哦，不是说拿起来这样子而已，你要看那个东西你怎么去拿的时候。所以我因为我本来以为法鼓山都是过堂，听很多人讲都过堂嘛，结果我有一次去吃的时候，我说天哪、啊，这样叫做过堂？还是那个饭菜在那边，你看到你喜欢吃哪一样你就自己拿。你不喜欢吃的甚至都跳过去嘛，我看很多人哦，还对，是不应该分别的啊、哦、应该是行堂来分嘛，然后就是就刚开始是嘿，所以在那个出家人就比较辛苦嘛，就是你们吃剩的才给出家人吃嘛，这样叫做供养三宝。好，这是讲到说那个威仪就是要真的要教嘛齁、哦、然后呢接着就讲说成就四法，现在已经是善法增长了以后，然后就一直修嘛，一直修他的果，他的那个境界、哦、就是越来越高嘛。所以呢从一地到一地嘛，就是像说菩萨道的话，那可能出地二地三地这样子嘛、哦、所以呢从一地到一地嘛，然后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那个境界越来越好了呢？他说第一个你就要集诸善根、哦、就是说一样跟前面那个一样嘛、哦、你不要是怕说你的善根太壮了，不会、哦、就是越来越多越好、哦、就是累积功德的意思。那第二个呢，对自己的那个过失呢一定要清净、哦、所以呢清净一切障，就是远离一切过失、哦、就是有过失马上让它净除掉。怎么净除？当然有净除过失的方法嘛，比方说忏悔或是那个怎么样发怒的部分嘛、哦、那第三个呢就是要回向、哦，你要知道怎么样回向嘛，所以善知方便回向，就是说让你的功德有一个去处。好，前面累积功德，那功德要有一个去处嘛，不是说哎我累积了，然后让它变成就在那边，不是嘛？哈，就是你要让它回向到一个你的目标。哈，第四个呢，要常请精进，还是一样要很认真，啊，不懈怠。这个呢，你就有办法慢慢的从那个初阶一直到进阶，然后呢到最后呢初地二地一直到圆满地嘛，好成佛。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善知方便，前面是讲到说善知方便回向嘛，就是说你怎么样教导众生，然后用善巧方便的方法来度众生啊。因为你度众生绝对不是说你就叫你跟我去听经你就不要，我想你如果去引导人家来学佛的话，你就这样说，哎、欸，你记得哦，礼拜二哈、哦、要去那个礼拜一哈、哦、要去哪里共修，礼拜一哈、哦、要去哪里听课。你如果这样讲，我想十个里面有八个半跟你讲，说我正好那天有事，啊、哦，然后另外一个不好意思就跟你来了两次，然后就跑掉了，啊、哦，然后你可能用各种方法嘛，哈、哦，善巧的方法，你可能讲说，哎、欸。我们出去一下，然后呢正好我们在哪边齁，然后有什么课这样子的话，诶慢慢的，然后他如果在听课听了有点听不下去的时候，你要再用各种方法嘛。我记得有一次我最常讲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念佛学院的时候刚开始很辛苦，那个坐席要随众嘛齁，那坐席你要说一般人都不是那个，大部分人现在都没有大家庭的啦、哦、大部分都是小家庭成长的，然后呢 小家庭成长，然后你突然发现五六十个人都在你身边，你走到哪里都有五六十个人的话，你会很不自在嘛。然后呢，睡觉也是五六十个人的鼾声大作，你又根本睡不着。然后下来，一下子又期中考了，然后期中考的时候就要那个佛学院就是像小学一样嘛，几乎什么都要背嘛，哦，然后经也要背，寄送也要背，什么都要背，然后你要是被忙得糊里糊涂的，然后呢，那个早晚课刚出家早晚课也还没有背好，也要背，然后法器也要背嘛，哈，因为没有一个人会代替你打嘛，每个人都要上去打，轮到的都要上去打，然后你打这么多人啊，法身慧命细如一生。被这么讲的话，你又不好意思不乱打一通，所以呢，你要学会，然后打错被老师发现的时候，就是去跪香嘛，所以呢就很紧张。然后到考试的时候，很多同学说：“哎呀，算了，我把这些先学会来再说，然后考试不管了。”结果呢，一考，刚开始也想到说没背，就像以前那个社会学校嘛，用发挥的方式，结果没想到一考。发考卷的时候24分，然后呢人家有了100分95分，然后呢偏偏你就拿一个24分，然后就很委屈嘛，齁，然后就想说我念不下去了，我们同学就这么讲，我念不下去了，就不想去念了，然后呢就很想打包回家，因为差太多了嘛，对不对？你有时候大家都20几分24分还无所谓，或是大家都是5、60分，然后我一个24分还无所谓，偏偏他们就说都是你们啦，这么会背，齁，然后呢你看你们都98分99分，然后就显得我们就很那个，然后我们就说这也是我们的委屈嘛，齁。结果后来发考卷的时候，老师就知道说一定刚开始同学都会有这种心态，然后呢就说你们不要跟他比较，因为我们佛法是讲无分别嘛，齁。就在这时候你要想，你出家你是学佛，学佛你不要在这个分数上那边分别嘛，那分数只是老师的一个评量，就是看我这样子教同学有没有吸收了，是这个评量，并不是在评量你们的程度。而且呢就算你们的程度也好啦，是因为你有来到这里学了你才有24分，你如果没进来的话，是不是连这24分都没有？那听一听那些同学就放下，他说哈，正好有老师这样子安慰我们。以前社会学校都是，我考那么脏，20几分，他说佛学院怎么都很不一样。然后呢，反而就很不好意思嘛。那老师这样子跟他们讲以后，他反而很不好意思，也不敢讲说他要打包回家了。然后呢，第二次就上来了，跑到60、70分，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你看，你们念了一学期就进步这么多，哦。”那如果永远这种心态的话，一直上去的话，你们3年就成佛了，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在修行道上，如果刚开始是一点点，然后每次都一点点一点点，那3年是不是就跟佛很接近了嘛？那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有方便的方法？好，善巧方便嘛。那我们平常要度人家的话，就是要用一些方法。然后呢，让人家听起来也很欢喜，然后不会有那个挫折感嘛，哈。他说：“哎呀，这就这样子，你怎么不懂？”然后我想这样子的话，常常跟你在一起的人都永远他们很挫折，你怎么这么厉害，我怎么这么不行？然后最后呢，就说：“啊，我不是修行的料子，算了，我不要走这一条路。”好，所以我们要度众生的话，要有一个善巧方便，绝对不能让他丧失信心，哈。所以呢，他这边呢讲到说，怎么样善巧方便来度众生嘛，教化众生。他说，第一个要随顺众生意，就是随顺众生的心。那个众生的心是怎么样？他如果是想要修唯识的，那你可能不能跟他讲，那个禅坐嘛，或是那个中观的部分嘛，他修唯识，你就跟他讲唯识，哦，他想中观的部分，那你就要跟他讲中观，你不要跟他讲如来藏，哦，所以呢，就是顺着众生的心，哦，看他的好要是在哪一方面。当然，你要说，那他好要那个五欲享受的话呢， 那对不起，你就要跟他引导到佛法上来，再跟他跟看他是适合哪一方面的根性嘛。那是他适合哪一个根性，除非是你自己也要有修行，你才有办法辨别，要不然的话就是像说诶，你会被肚子走嘛，因为你本身你的功力不够的话，你就要被他带着走、哦、所以呢第一个要随顺众生的心，你就是要看分别出众他是属于哪一类的、哦、然后你就用那个方法来度化他。然后当然这时候你就想到说，那我只会念佛怎么办法，我有办法度一个修中观的人，真不行了。所以呢菩萨前面前提就是无量法门誓愿学，学了以后这时候你就能够随顺众生的意了、哦、然后第二个于他功德起随喜心，他看到他人他开始有一点善心、哦、善行的话，就是能够累积功德的时候，你要赞叹他嘛、哦、不是说诶在这边你就开始酸葡萄，不用。你要想到一个菩萨呢，就是要帮助人家行善业，帮助人家累积功德，然后看到他人不用我在那边劝他，然后他自己能够累积功德，能够造善业的话，那当然很欢喜嘛、哦、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悔过除罪、哦、就是说能够发现错误的时候，诶马上能够发怒忏悔。因为我们毕竟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呢也会有做错事情嘛，或是呢无意当中、哦、去伤害到那个别的众生，那就是造恶业了。那造恶业不要怕，不要因为怕造恶业而不敢行菩萨道嘛。你要想到说我是为了行菩萨道，那无意当中犯的过失呢，我赶快自诚发怒忏悔、哦、然后让这个过失净除这样子。那第四个呢要请佛住世，劝请诸佛、哦、因为有佛的话、哦、我只要遇到什么问题佛都有办法来引导我嘛、哦、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就有办法教导众生，可以吗？会不会你们会不会觉得这样好像是多此一举，这样复习应该还好吧、哦，要不然前面一直跟论相应的时候，你们觉得说我到底在理解什么，就没办法再回头思考、哦、那现在只讲经的部分会比较简单一点、哦、那如果可以我们休息一下好吗？